弟兄姐妹们晚安。
晚安。
有没有分两个教会两边坐啊？没有。那这样子我等一下就可以两边分开考试，看看哪一边答的结果如何。很高兴有机会能够来跟你们见面和分享。那这一次你们知道我的婶婶下个星期要开刀，那我和我的姐妹就愿意下来陪陪他们看一看，因为一直忙得不得了。我本来今天应该是在宣道工厂但是因为特别事情没有去成，那正好这个时间一出来，我们两个就赶快就下来了。那没有想到我的叔叔呢no free lunch 所以下来也不能够这么舒服啊。所以那我也很愿意和弟兄姐妹们分享。刚才我的叔叔讲过，我们教会在79年成立的，那每一个教会的成长过程都有很长的故事，是不是？每一个教会也都不一样。那么我记得我来美国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我是生在青岛，这边国内来的人有吧然后被解放到台湾所以来美国读书然后工作这样子的哈。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传道人。那么我来到美国以后呢居然见到他，他那个时候服侍主已经很久了，他在一个大概40多个人的教会在那里服侍，那个时候也不错了。我就和他讲，我说某某弟兄啊，我说你这么资深的一位受人尊重的传道人，在这么一个小的教会服侍，我说你真是我们的榜样哈。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不能说委屈他了，服侍主怎么是委屈呢？他就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牧姐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听得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只要有两个人的地方，就可以吵架；三个人的地方就可以结党；四个人就可以选举了。那今天在21世纪呢，其实一个人呢也可以自相矛盾，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是不是一时一个样，心情好一个样，心情不好一个样和主的关系好一个样，和主关系一不好又是变一个样。所以要在一起服侍何其不容易，是不是？如果要建立一个合一相爱不住成长的教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相信今天来的都是有幸服侍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也都是教会里面比较服侍多的弟兄姐妹们。不服侍的时候，其实别人看你都蛮好的，你自己觉得自己也不错不怕不服侍，只怕去服侍。一服侍以后样样都不顺一服侍之后就发现了服侍主不是人干的事情。在世界上面你可以表现，你可以有才干，你有成就感，是不是？你也有你的报赏。但是在神的家中服侍主的时候呢不但做的是白做，而且呢你做好的别人都不管，你只要有一点不好的话别人会不忘忘不了你所以很流行一句话， I can forgive you but I will never forget you forget it 永远不会忘记。所以在教会里面服侍主其实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在今天晚上这个时间呢，我愿意和大家比较这个敞开的分享一下我们在服侍当中这样一些的感触和成长过程。有一本书不晓得你们看过没有，叫做《以一不能概全》，讲到教会成长。这本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翻译的，华神翻译的。他主要讲到说200个人以下的教会有一种治理和牧养的方法，200到400中间是不一样的方式，400以上就更不一样。那每一个不同的大小的规模呢，有它的优点和缺点，有它需要突破的地方所以呢在一个中国教会的里面，当他要突破200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就涨到300以后就不太动了，因为它有很多的东西要转型啊，同工们要转型，传道人要转型，弟兄姐妹们也要转型。那么这些事情呢，是许许多多因为人多之后的事情。譬如说一个50个人的教会的传道人，你只要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叫得清清楚楚，一见面就叫得清楚，他的孩子都记得清楚，连他家的狗的名字都记得清楚、啊、那这个人，这个传道人一定是受到弟兄姐妹们敬爱的一位传道人、啊、没有问题，因为大家非常的亲切、啊、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你能够记一个教会的名字，你能够记到300个吗？记得到记不到？我是现在根本 不去谈这种事情了、啊、这个 memory chips 已经这个 run out、啊、超过300个人的教会，你的自己的事情就需要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来处理。但是一个 在海外的中国教会，每个人的生活压力其实都蛮大的，时间都很短的，而且现在因为工作和经济不景气的缘故呢，家家有本难念的苦经，在这样子的压力中间，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怎么样子能够知道抓准呢？到底我侍奉主是为着什么？为什么我今天值得我花这个时间来到教会的里面来服侍？那么我要怎么样子服侍才能够讨主的喜悦？而且我能够把家里也能够管得，也能够做得好，我当尽的工作上面的本分我也能够做得好，这些事情我们都需要在不同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需要有转型。我今天晚上呢是想借着一点的圣经和大家来思想。你们有没有带圣经？有哈、没有的话我去拿我的电脑 PowerPoint 就打出来、不过用 PowerPoint 就限制住了。有一个传道人说得很好，今天大家都用 PowerPoint、太多 point 的变成没有 power， 有没有听过这个话、这是李秀全说的、听过他的名字吧、但是又有 point 又有 power， 这样子就最好，好不好？感谢主，我们的弟兄马上就发圣经了、还有没有需要圣经的举个手，我们就要好，请你们打开以弗所书哈。我就、带大家读几节的圣经哈、等一下我们把它串起来哈。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三节，我们、如果找到我们同声来读、就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里讲到不但是福气，是属灵的福气，是各样属灵的福气，是从天上来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那么第一章的最后一节23节，1、2、3，这是很好背的圣经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再来一遍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第二章的第十节，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第四章的第一节哈，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那个第五章的第26节和27节的第一句，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好，第六章的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好，这些经文呢，是我的辅助的经文。啊，我真正要读的经文呢，是在第四章的第7节到第16节这一段，大家都很熟吧？这一段熟不熟？这样子哈，我们这边读一节，这边读一节，我们从第7节读到16节，好不好？或者是两个教会分开读哈，这个本堂 读第7节，然后这个溪水旁读、第2节，好不好？第7节开始，本堂开始，请。
我们个人都是照基督所赏给个人的恩 祭所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他降下的，就远生诸天，上吊充满万有。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一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言语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各个事，百节各按各支，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应，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
好，这节圣经你们不需要翻，我自己读哈。以赛亚书43:19，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用一个祷告的一个起头来做一个起头哈。在我们到了新泽西的时候呢，我在那里，我们夫妻呢在那边要找一个好的教会去聚会，找了3年呢，一个都找不到，没有找到一个很合适的教会去聚会，去外国教会呢，更不合适，他们讲到只有20多分钟，还讲讲新闻，那么跑到纽约去呢又太远，所以常常向神抱怨，神啊，为什么把我带到 New Jersey 这么一个所谓的属灵的荒漠来呢？这么样子的干渴，得不到任何的喂养。那么虽然也到查经班去带领查经班呢，但是那个自己里面呢，仍然得不到很多很多的丰盛。因为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呢，有很好的传道人带领我们，所以被这个 spoil 惯了，所以到了美国的时候，事先不合适。那么常常向神祷告，神啊，为什么不把我带走？我说 New Jersey 我不要带。换一句比较粗一点的话呢，那个地方实在是不是人留的地方啊，不好留的地方，所以我就求主，一直说，主啊，帮我带开来，帮我带开来，我不要留在这一个属灵的荒漠的地方啊。那么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责备我啊，神责备我的时候呢，就是用我刚才读的那句话，岂不知我要做一件新事，我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啊。神一说话的时候呢，那个你整个人就被神打到地上啊，整个人在神的面前，就在一刹那之间，圣灵就好像把你的整个人就穿透了。我在神的面前立即就向神深深的认罪，我说，神啊，我得罪了你，我深深的得罪了你，因为你是活水的江河，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活水的泉源，是不是？你是生命的道路，你在哪里，哪里就是不是旷野，你可以把旷野变成生命的道路，开生命的道路，你在沙漠可以开活水的江河。那么我那样子在神的面前一直抱怨，就好像说神没有办法在 New Jersey 这个地方来做成他自己该做的工作，抱怨好像神的管制，神的同在没有办法改变 New Jersey 这个地方，好像他不管 New Jersey， New Jersey 不在他的管辖当中一样。所以深深的被主责备之后，我再也不敢，也从来没有做过一个祷告，主啊，这个地方是属灵的荒漠，把我带走。我说，神，我相信你能够在沙漠开江河，你能够在旷野开道路。所以就在神的面前为这件事情祷告主。那么感谢主，后来我们几位弟兄们在一起祷告，我们也有2年的时间开始求神把福音能够在我们那个地方传开来。所以在我这样祷告完之后不久，我们就开始了聚会那么1979年的9月9号那个时候我们就是10几个人，我们在一起开始聚会。那为什么神会祝福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教会呢？因为在我们成立之前，我们大概有2年的时间，我们在一起先一起祷告主，肉不借的祷告 我们要想成长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再一起祷告，我们只有一个同心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愿你的旨意呢能够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在你的面前都一起的敬畏你，愿意建立一个小小的一个教会，凡事照着你自己的旨意去行。我们愿在这一个教会的里面，你永远居首位，我们在你的面前同心的来侍奉你，为着把你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想到说有一天我们教会要成长，从来没有去想过教会要长大多大，我们只是说要每一次的聚会当中都能够充满主的同在，我们要在我们的侍奉当中能够把天上的各样的神所应许的属灵的福分能够从基督这一位教会的元首能够带到教会里面来，让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能够丰丰富富的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丰盛，让天上的荣耀，主耶稣自己的复活升天而赏赐下来的恩赐能够让他的儿女们能够承受。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同心祷告。那么在我们四位当中有一位很爱主的弟兄叫做陈天宇长老，他是我们四个人里面年纪第三，但是成长最快，属灵的我们四个里面最属灵的，所以呢因为他像以诺与神同行呢，神就把他娶去了，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几年了，年纪只比我大一岁，已经走了好几年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主的人他的妻子说他是不食人间烟火，只知道读经祷告非常非常的爱主，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祷告，我们就为着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个二十世纪，那个时候是二十世纪在北美的华人的中间，不让我们只是在圣经上面读一回事，然后我们实际上又是一回事。神的荣耀如果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我们不过是做什么外院里面打杂的事情，我们并没有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来朝见主的荣耀，把他的丰盛能够带出来给祝福给所有的百姓。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求主向我们敞开他的荣耀，把天上一切的丰盛能够倾倒下来在他的教会里面，不管人多人少。所以我们在一起花很多的时间同心祷告，求主祝福他的教会，让他的教会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虽然我们在身量上非常的少非常的小，虽然我们在人数上非常的少，但是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的当中，让每一个进到教会里面的人能够遇见主，那一些破碎的心进到教会里面能够得到神的爱，那些孤单的人进到神的教会里面来能够得到活水的江河，能够得到像在溪水旁一样，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让他们来到教会的里面他们遇见神，这是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说进入教会遇见神，走出教会见证神，进来来遇见神，然后丰丰富富的出去去见证他。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带着神国度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带着主的丰盛。教会是一个活的，不是一个教堂，不是只有礼拜天或者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是彰显基督充满基督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在那里做的。所以我们教会虽然小，但是原谅我要讲一个事，我太太最不喜欢我讲这个事，但是这事已经历史了，所以我无所谓。我们教会刚开始的前面两年我们都没有传道人，我们没有传道人。那个时候我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在祷告，我不讲他们三个，只讲我自己。我大概一个礼拜有三个晚上吃完饭之后，那个时候日子没有现在这么忙那个时候没有 beeper 也没有 cell phone也没有 laptop 家里面回到家就是回家不像现在你半夜 cell phone 都可以把你叫起来 beeper 现在谁用 beeper， 只有医生才会用，以前医生用 beeper 好神气，现在医生用 beeper 好倒霉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一个礼拜三天吃完饭之后进到书房去，跪在那个地方开始祷告神，主啊，愿你彰显你的容面让我来朝见你，主啊，愿你在这个时代来兴起人来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愿人都能够尊你的名归神。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被你所使用，被你所洁净，成为合你使用的百姓，能够按着你的旨意来服侍这个时代的需要。祷告主，祷告主，然后为着教会祷告，然后为着自己祷告，属灵的光景祷告，然后当神的灵大大充满的时候，开始代祷，开始代求。一个礼拜三天，几乎是非常非常的固定，然后祷告了两年，就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持定的，为着教会的成长，为着教会带进来神的祝福，在神面前做一个用膝盖守望的人。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跪得住的话，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站得住，更能够在仇敌的面前，在破口上能够站得住。阿们不阿们？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教会里面有一些能够为着教会能够站在破口独挡的人，那但是在神的面前却是跪得住的人。因为侍奉不是外面的才干，外面在外面有才干的人多得不得了，是不是？我的叔叔非常有才干，他是很谦虚的人，他说几个侄儿都比他强。我和你讲，会说别人强的人就是强的人，说别人不行的人才是不行的人，同意不同意？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保罗才说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他是一个很强非常强的人，才能够讲出这样的话。一个没有一点深度的人讲不出这种话来，是不是？那些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人是因为太年轻，等他多点经验之后，他这个话就会改。我常常听到一些年轻人讲，我这个人就是没办法，就是聪明，我常常听到这些年轻人的，我这个人就是聪明，cannot help， 就是聪明，这个听多了也觉得很可爱，因为他很诚实，但是过了20年，他虽然更有成就，但是他不讲这个话，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不能够影响别人，你不能够带出领袖来，你永远不是一个领袖。你要聪明能干，你带出聪明能干的人来，是不是？你有成就，你带出有成就的人来，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身体的服事，是不是？不是我们个人的一个舞台，是不是？不是别人搭台你唱戏，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一起抗台越柜的人，一个人倒了整个就不行，受影响，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教会在慢慢的成长，我们在彼此的学习，我们学习一个事情，神的旨意一定要清楚。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什么事情一起祷告，只要知道是神的旨意，我们全部放下自己，背景也放下来，没有背景的背景也放下来，没有背景的背景是最大的背景。以为自己没有背景的人，常常不晓得自己在一个捆绑和一个限制当中，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做真正的放下自己。当我们学会为着神的缘故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全部来以神的旨意，我们来一起的把自己生命全家全心都摆上。然后我们说神的旨意，神的地位是无可取代无可比较的，不要拿任何东西去和神比较，不可能的。神的旨意我们一定是放独一的，不是第一的，是独一的。然后人比事情重要，人和比事情做成功还要重要。我们四位弟兄在一起，只要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有任何不同的看法，我们彼此尊重，用祷告来解决。因为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你不会坚持己见，你不会有 personal agenda， 不会有私心，听懂我的话吧？私心是最可怕的事情，是一种最厉害的腐败的东西，这个私心有一天会显出来。只要有私心，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就是一个蛀虫，当然 神的光会击杀的，但是在人的所谓的组织和教会和任何的机构里面，私心有一天会腐烂，让整个大厦倒下来，整个树倒下来，就是私心。所以我们必须没有私心，以神的事为念，这是我们最基要的事情。然后如果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都愿意遵守神的话语，在很多事上我们就很容易同心。 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什么合而为一的心。世界所做的，撒旦所做的，都是分化分裂，只有在神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才是合一的。但是人的合一是合不来的啊，人怎么样子拼在一起是拼不来的，除非经过圣灵的 transform 更新而变化，在主的圣灵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合而为一。所以一个教会要不要成长，看领袖核心的同工们同心不同心，这是第一件事情。我在全世界跑了很多东西，很多地方，我的婶婶有好久没有看到我，今天一看到我这里怎么多了一道疤，那这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还很多。这是我在中亚洲回教人中间出的事情。我因为这些年来我常常很多地方去宣教，所以一进来我姊妹就告诉我说，这个走出去领人归主今天的教会不成长了，都是叫人家来来来听福音，而不是去宣教去布道坐在教堂里面等人来，所以就是建堂，以为进好堂人就来了，没这回事如果一进来看到你们这些人，对不起，我举例子哈，不是讲你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对不起，然后不小心一看到说，哇，这个人我认得，他欠我多少钱没有还我一看到这个人，哇，他当初伤害我们伤害得多厉害，怎么在教会里面他上台这样子怎么样，他上天堂我不去今天很多人很多人在台湾我不说中国大陆，台湾不信主的三个原因，第一大的不是偶像民间信仰，最大的一个是基督徒品性不好。这台湾的调查，台湾我们台湾来的谦卑一点第二，没有人传福音，没有人去，你们说到做到，本堂的不要挂得好看说到做到好不好本堂的举个手，不要现在变成洗水旁了 OK OK 好，请放下要走出去。虽然我们都晓得大使命的这个主耶稣的话，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唯一的动词，那另外三个是分词，去是分词，受洗是分词，教导是分词，对不对？但是去还是要去去往普天下去，去今天基督徒，你知道我常常做宣道，大概在30年前南韩在庆祝他们打发第100个宣教士出去宣教，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有1000个宣教士，因为中国很大，东南亚台湾香港是不是，然后大概在将近10年前还是几年前，不到10年前，大概10年前左右韩国在庆祝差派第10000个宣教士出去，中国2000。我不久以前碰到一个韩国的牧师告诉我说 We have 20,000 right now， 他们送了20000个人出去了，我想中国教会2500就不错。中国的宣教士去哪里？去中国，喜欢中国，要不然呢就是海外的华人区域，因为怎么样子，语言方便，文化近。中国人很奇怪，把老外都当成蛮夷之邦 OK， 好像只有中国人才是他福音的对象，因为有 Chinese food 我因为特殊关系，所以神也带领我去了回教国家，去了南非，去了中亚，去了 Dubai， 还有一些很多很多的东欧，很多很多的地方。我到了越荒僻的地方，越是没有，越是荒凉的地方，就看不到中国的宣教士。我到非洲很多很多的这个非华人区我到了中亚洲的回教的社团里面去很少看到中国人，但是我看到很多的韩国人，很多的韩国人。这是我们中国教会要学习去的地方。我们教会开始的前3年是传福音，传福音。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4个人都不吃饭的，我们中午都有饭因为我们是早上聚会，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们都不吃饭。为什么不吃饭？因为去和新来人打招呼去和新来人联络弟兄你好你是哪里来的，很欢迎来和他打招呼。你知道研究报告，如果一个新来的人到一个教会里面来， 在两个礼拜中间有七个人和他打招呼，除非他是路过的有特殊关系，要不然他就会留下来。两个礼拜中间有七个人，不是说你好我好拜拜，不是这样子，而说你住在哪里啊，有几个小孩啊，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帮忙啊，我们很愿意欢迎你啊，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找到好朋友等等，就是你关心的。有七个人在两个礼拜之内他就会留下来。而且呢，若是有一个人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三个团体的人是他认识的啊，他大概就不会走掉。这是美兰浸信会的，他们第一个主日学是一个团契啊，第二个他们的小组是一个团契，因为主日崇拜他们几万人根本没办法认识。第三个，他们都是一个 bus 一个 bus 去教会的，所以同一个 bus 上面的人都是固定的，这个 bus 上面也是。所以当他有山区的朋友的时候，他就变成有这种亲切感，有这种归属感。哪怕是两万人的教会，他也不会觉得很孤单，因为他有很多好朋友是他在三个小区里面认识的。所以你刚才讲到说我们教会如何要成长，很简单的事情，把前门打开，把后门关起来。教会成长过程当中发生事情的时候，处理不好，后门就出去了、打开前门，让人家进来，欢迎人家进来，把后门关起来，不要有任何的破口，不要有任何的疏忽的地方。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可以和你们分享、但是时间是过很快，我太太又不准我讲话快、所以、今天晚上怎么和你们谈、我今天和你们读那些地方的圣经哈，我今天和你们读那些、感谢主给我这么一个好姊妹哈，这个是 custom made 深切、能够让我不住的增长，不住的成长。我为什么先读第一章的第三节？因为我们知道以弗所书一开始就讲到神从天上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赏赐下来。以弗所书不单单讲到教会、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讲教会对不对，是讲到丰富的教会，是不是、因为神把他所有诸天的丰盛都倾倒下来赐给教会。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元首，神所有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他的里面。所以当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从死里面复活升天的时候，在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他升上了高天，就把各样的恩赐赏赐下来。耶稣若不复活就没有教会，是不是？若是主没有赏赐下来，若不是主建立他的教会，今天就没有教会。所以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什么什么磐石上，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他复活得到天上各样的权柄，也得到所有一切在天上各样的丰盛的时候，他赏赐下来，在圣灵的里面赏赐下来。今天教会的责任就要明白，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是我们可以去支取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很多人去读神学读教会论，读来读去不晓得教会是什么啊。教会就是把神的丰盛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彰显出来，然后能够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借着怎么样不断的成长，把基督的身量能够彰显出来。当神住在我们的当中，把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是朝着他的丰盛而成长，一直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成为圣洁，献给他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神想要做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三次讲到把荣耀归给神，把荣耀归给神。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把以弗所书背过两遍，一个字都不错的背两遍、以前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小姊妹、背一卷书错三个字就不算，就失败了、一卷书错三个字就不算、要背到这个地步。我们年轻的时候被教导的还不错了，所以背圣经背完了隔了十年忘掉了再背一遍我现在是不去花这个功夫，但是你要我背一段很快就背起来，因为别的忘了圣经没忘，感谢主的保守，但是不可夸口，免得一下子这个忘了我就完了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很多很多，讲到教会第一章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你们有没有看过 Warren Wisby 写的书？他给以弗所书取的名字叫什么？有没有人记得 ？Warren Wisby， 以前可能是穆迪Bible 那个 College 的校长，Warren Wisby， 他给他取的名字叫做 Be Rich， 丰盛。我来美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看英文书很慢，不太喜欢看英文书啊，看中文书又不多啊。那个时候呢，我本来不想看他的书了，后来一看他的题目取得和我一样，我才看的。我说这个人不错，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晓得他是谁哈，那个出生之犊嘛哈，根本不晓得他是谁，所以一看他取的名字叫做 Be Rich， 我说这个人圣经不错，居然取 Be Rich， 这个那这本书我可以看一看，看了以后很有兴趣，我就看他第二本书《加拉太书》，你知道他给他取名字叫什么？也和我取的一样，叫做 Be Free， 自由，自由，啊，在基督里的真自由，啊，不是割礼。也不是肉体，在圣灵里面，靠着圣灵入门，靠着圣灵成全，不受肉体情欲辖制，不受律法捆绑的真自由。我说这个人好，这个人的书，所以他的书我都有。这个我是看人以后再买书的，有些书只是做参考，有些书是真的看的。所以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有他自己的旨意， His will must be done， 但是他要借助那些被训练过的人，被他成全的人，被他制作的人，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里面神来制作我们，我们才能够来被他的使用。我今天到我叔叔家的时候，正好一坐对面，看到上面有一卷，有一句话，那是这个余承华写的哈，说是我不会背哈，要为神做工的人必须先让神做工这个若是我们不能让神做工，我们就不能为神做工，神看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所有侍奉的要求不过是活出基督就是把生命能够活出来，把基督的同在带出来。所以说侍奉给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需要先在神的手中被制作到一个地步呢，能够把耶稣的荣美丰盛能够制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身量能够成长，我们能够被他自己所得着，然后我们能够把他的能力权柄丰盛能够彰显出来，借着教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限，是不是？但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圣灵能够把我们合一起来，把我们加在一起。今天教会为什么这么样子的软弱，我常常在有些地方讲我都生气了，你们不要看我这么慈祥，有的时候会生气了，哈哈，我说有些教会真是不如社会啊。两个礼拜以前还有一个教会打架，这是欧洲的，他们当年呢十个同工一边五个，两边唱对台戏这个教会是欧洲最大的教会，有1000多人到了圣诞节的时候2000多人，然后这十个同工呢找我去吃饭，一个外人都不准参加，别人都不可以参加。然后他们就好像讲说，余长老，我们发现你最合适来帮助我们调解纠纷因为他们两边是闹得很厉害他说我最合适我心里面有一点试探因为这个教会是欧洲最大的教会如果把他们带好的话，那果效很大，这功劳很大，对不对心里也会 很有成就感，也很满足，因为他们实在是欧洲如果做好的话，这个教会不得了，他们有300个年轻人，都会很多都会讲法语的，若是这第二代把他带好的话，他就可以用法语和他的同学同事传福音，那对我们来说就是跨文化的宣教，我是做宣教的哇，所以我看上他们的年轻人，所以很想说好吧。但是我知道这种事情绝对不是凭着你自己做的，我只好退学，我说谢谢你们的信任但是这个事情要主裁判。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祷告够，神说话我们听得清楚，因为他的羊听得见他的声音，听得懂他的话，相信不相信？我们教会成立不久之后，2年之后第一个长老第一个同工会主席下去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长老，他叫黄小士长老，有没有人听过当然有人听过，没听过你大概黄小士长老他下去了，本来应该是李定武牧师你们听过李定武吧，他是老二本来应该是他接的，再不行的话应该是老三陈天宇长老我是年纪最小的但是不晓得搞什么搞什么搞什么，啪啦啪啦变成我做主席做第二次主席 不管怎么样做主席了。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没有场地，需要场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堂，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借的那个美国人的堂呢，我们人大人小孩已经到了200、他们当初借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有十几个人，所以看我们这么小小一堆人，他们觉得很有成就感， 借给我们场地用、那没想到我们哗啦哗啦哗啦长很快、然后这些中国人呢，用人家场地也不会 appreciate、站在楼梯呢讲话是不让路的、尤其那个伯父伯母们、一个礼拜不见，一见面那个嗨你好我好、那个在那边大声讲话，人家站在旁边 excuse me 听都没听到，看都没看一眼、还要我们同工过去，对不起对不起，你让人家过去、上厕所他们都要排队，因为我们很多人在里面、所以他们到最后呢，他们的牧师们只好来喊我们说，对不起啊，请你们念我高就，你们人长太快，我们照顾不过来，所以我们需要建堂呢。那需要建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年轻了、那个时候我们在83年的时候开始建堂啊。但那个时候我就祷告主，我们在一起为建堂祷告。那个时候我是刚刚接同工会主席，压力很大，因为他们三个都比我年长啊。那个时候人数长得很快，所以很多事情要做。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每一个礼拜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已经是这样，开始两年都是这样，因为你是服侍主嘛，我从小被训练哈，我打个岔好了，我从小被训练的服侍主哈是这样子的，我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呢，就在一个小地方叫做安平，以前郑成功去的地方有个安平古堡啊，那边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地方，那个教堂很小，大概你们这个地方的四分之一大啊，大概三分之一啊，那还有很多历史在里面啊，那么。每一个礼拜六下午呢，有两个年轻的传道人就会从台南骑着脚踏车呢来我们这个地方讲道，然后呢，我初中一年级啊，我就是负责团契的啊，所以呢，3点钟聚会，我大概1点钟就先到教会里面来，然后打开窗门，然后扫地，然后擦椅子、拍椅子，那个椅子就是折叠椅了，就是灰色的这种折叠椅啊，我都先把第一个椅子呢排得非常准。然后呢，然后排出一排来，然后呢又这个排出一排来，然后再排得很整齐，然后排完之后呢，直的是直的，横的也是直的，斜的也是直的，就像那个中国这个11阅兵一样，就是这样子啊，一定要这样。为什么？因为我被教导说是为神做的，而且我擦椅子不但前面擦底下也擦，我在家里面才不会这么做。但是这是服侍主啊，神在看，知道我的意思吧？我们知道是为主做的，所以做完之后我再把门锁起来，然后去接福音朋友来聚会，因为要专车接送他们才肯来，要不然不来。所以我那时候骑了一个那个脚踏车，人也是才一年级，而且我还记得知道我那时候脚踏车是那种日本式的，那个位置很大，骑起来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才擦得到底、然后那么辛辛苦苦，然后一个一个带了教会来，再去接这个这个带来、弟兄姐妹有几个，这样子才聚会。然后时间到，两个传道人来讲道，讲完道他们走了、我再把这些人一个一个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清理，然后再这样。初中一年级，所以侍奉从小开始、永远不会太早。不要以为今天的孩子上了大学还当 baby 一样，哎呀，来啊，坐妈妈脚上啊，拍拍，高中的是不是？初中的那更不要讲，你要能够服侍主的话，我告诉你，我初中一年级就是这样服侍，我初中二年级正式的做教会的主日学的老师，儿童主日学老师，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做儿童主日学校长，100多个学生，服侍主就是，你不要以为在服侍儿童。我每个礼拜去请一个人带聚会的话，主都会告诉我找什么人，有不是每一次，但是有时候主会告诉我去找这位弟兄、然后我就说他上个礼拜刚领过，我来找别人，找来找去所有人都不可以，只有他可以。然后主叫我去找，我想主叫我去找那个姊妹、我去找他，他说不可以，等一下又可以。你经历过之后你吓坏了，你说主啊，这么小事情你都要带领啊，你都知道。因为在开始的时候主要我们知道我们在服侍他，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每一步都是与主同行，你的服侍就不孤单，是不是？而且相信他会负责，因为你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按照他的旨意来侍奉他，是不是？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先让神在我们身上制作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他制作到一个地步，能够去做他所要我们所做的善事。所以今天我们每天的生活，若是我们愿意学习顺服，愿意学服让神在我们身上做事，那么神就要让我们变成一个他可以使用的人。第三章太多我就不讲了啊。到了这个第四章的第一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以为说无所谓，因为除非我们的生命是更新而变化 transform， 我们的行为不会改变，我们会教会像天使，回去像什么魔鬼啊，在家里祷告很大声，回去吵架很大声啊，在教会说打击魔鬼，回去打家人啊。我们没有 transform， 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改变。你不要以为以弗所书是讲的很高的一卷书，但是他一方面讲到天上，一方面走在地上，行事为人要活出属天的样子来，所以我们的侍奉才能够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你看他们持戒啊，这个一步八脚印走遍五大洲啊，他八个脚印是八项好的事情在做啊。我们基督徒若是我们生活上面都不能够跟佛教徒来相提并论的话，让人家看到佛教持戒说哎这个好，看到基督徒就说我不信，那我们不要讲什么属灵的道理，我们的生活要活出基督的荣美来，我们要更新而变化啊。这个 transformation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尤其今天在北美我们能够体会这个事情。无论你从国内来，无论你从台湾来，你从香港来，你从马来西亚、新加坡任何地方来，或者你是 ABC， 甚至于你是 ARC， 知不知道什么叫 ARC？ American Raised Chinese， 十岁左右 来美国的、叫做 ARC、不管你是哪一个 C、若是你没有 transform 的话就合不起来，因为文化背景不能够相融，到最后会出问题，不能够 build up 一个很合一的 team。 但是每一个人都在圣灵的里面被 transform 的时候，无论是谁都可以在一起服侍。阿们不阿们？要里面的改变，里面的改变。若是我们的里面不肯接受十字架，不肯顺服主，不肯在神的面前生命被对付，不肯背起十字架，不肯舍己，这样子的话，我们做了教会的长老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只成为绊倒别人的人。这是主耶稣骂的最厉害的，假冒伪善的，只有外表没有里面，是不是？因为我是长老可以讲这个没关系哈。到了第五章告诉我们说要建立荣耀的教会，这个教会是荣耀的，是圣洁的，没有皱纹，没有玷污之人，里外都是圣洁，里外都充满了生命。然后到了第六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刚强，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今天教会充满了软弱，我们 在仇敌的面前常常是软弱无力，在福音的事上软弱无力，在、这个布道的事上，在许多的事上，侍奉的事上，我们有心无力，我们变成、不上不下。但是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要刚强，教会里面要刚强起来啊！时间过得很快，我必须要讲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个是这个地方，我只是用一个，因为讲到侍奉，你不可能不提到、忽略到这个地方啊。他升上高天，施下各样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讲到他得到了天上的权柄和丰盛赏赐下来了，所以这些人都是被神所制造的，已经被神制造了，有了这个职分，被神所制造。他们带着的是神，从神的国度的里面借助他们每一个的管道和 channel 和他们的执事，能够 把一个部门丰富的神的恩典带到教会里面来，而不是只有一个人，有不同的彰显啊、不同的职分、不同的人，能够把神的丰盛能够合起见到到教会里面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成全圣徒。一个教会成长不成长就看他是不是在成全圣徒，这句话不要以为很简单。若是一个教会的领袖，若是一个教会的服事的同工们不晓得他们服事的目标是在成全圣徒的话，他们只在自己忙教会的事情， 教会不会成长。你要把一个教会的事情应付下来是很辛苦的，因为教会的事情越来越多，做得多的人只会有的还要加给他。你们听过这个 80-20 的这个 rate ratio 吧，啊，这个 Plato's 的定律哈，80和20，教会20%的人做了教会80%的事情，教会里面20%的人奉献了教会里面80%的金钱，听过吧？啊，这个有好几本书，你去看那个Bart Noble 啊，这个2080这个书有好几种啊，都讲到管理学的里面一个很常用的一种东西啊，在一种啊平均的分配的状态之下，任何一个团体和一个机构常常是2080的一种比率。若是一个教会能够成全圣徒，把这一个做事的比率、奉献的比率从20%增加到40%，那就变成40-60。虽然只有40-60，但是做事的人就多了一倍，明白我的意思吧？若是能够20-80，然后慢慢接近，然后30-70-40-60，然后到50-50，然后到60-40-70-30，哦，那这个教会绝对是一个怎么样子？钱都花不完。啊，这个事情都做得很好，啊，然后谁来到这个教会里面都发现，啊，一进来就人家抢着去来问他，问候他，关心他，啊，教会里面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好。今天教会的领袖要会知道怎么样子把弟兄姐妹们带到服事的，带到神的面前来服事，啊，不是只有 assign 给他 work。我在很多的教会里面看到一些同工，他只是在这个地方拆派，然后管辖。我说第一个，我说你从今天开始，你要关心他们。我说第一个，你自己先要好好的悔改，在主面前和主的关系建立正确。和主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你的服事绝对会带出很多的这个垃圾来，一定会伤害很多事情。你自己先在神的面前和神建立关系，然后你要关心，你要培养，你要培植你的同工们，把他们的潜力发挥出来，爱他们，让他们能够成长，然后带着他们一起服事，要建立一种非常亲切信任的关系。单单这样不够，我说一个教会最少要三个团队，这个教会才能够成立得好。第一个是属灵的核心领导团队，这个核心领导团队呢，这一个核心领导团队是一个在神面前为着这个教会祷告，在神的面前守望，负属灵的责任的这个团队。那这个团队呢，在这个教会治理的这个解释书的里面呢，曾经用过一个比率，大家可能听过，他就讲到以前那个打水的一个木桶呢，是几片木板呢钉在一起这样做起来的，木板这样钉起来的，就算是六片吧。他说，这个木板如果每一块的高低不同的时候，这个水打到井里面去捞起来的时候呢，水能够打多少呢？就打到最低的那一块木板，懂我意思吧？因为看不见就做不到，没有那个生命就没有那个意向，没有那个意向就不会有那个目标，没有那个意向也不会有那个使命，若是没有那个属灵的洞察力，没有那个属灵的眼光，他就看不见该做什么事情，他只会办事，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事情，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只知道自己觉得哪个好，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在神的面前有属灵的声量，那这个呢，能够把教会的属灵的这个水平呢，能够把它不断的提高，自己要成长。那么这一种他们说呢，不要随便请进来，因为进来容易出去难，而且进来以后影响教会很多的事情，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天天在那边吵。所以那些如果还是大肉体的，或者体贴肉体的，或者在神的面前还不认识神的，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放在核心的属灵的领导团队里面来，这是第一个团队。所以初入教的不可让他做监督，圣经也有这个话，是不是？他总是那个还是怕他骄傲等等，给魔鬼留地步，但是事实上也需要认识什么是教会。第二个，是一个这个同心的侍奉团队。这个侍奉团队就是教会的执事们，教会所有的事情，不论任何事情，只要一有需要都知道去找谁。像我们这几天下雪，对不对？ 我们啊，你们根本不知道学长什么样子，都忘了啊啊！我们昨天来就来不了，今天才能够来得了啊，因为雪又下得很大啊啊！你知道我们今年下了4次的雪，第三次的雪，那个雪是下了超过一整天，然后是半夜2点钟才停的，所以你晚上铲雪等于铲一半，因为还下来，对不对？而且这个雪是湿的，非常的重。所以我车上的雪，我那天车子没停进来，我车上的雪要铲，一铲下去怎么拿不起来，是重的，不是 powder 的，不是粉的啊，不是那个，是那个像叉冰一样，台湾的那个叉冰一样啊。所以你要吃叉冰的，挖一碗就可以吃了 就是那个样子的，那么重的 所以那我们那一天我们教会的雪大概有2尺，我们教会大概可以停500辆车子左右吧我们还在盖新堂，但是现在里面可以不止500辆吧不管怎么样，所以我们如果请外面人来，按照他的那个 contract， 就是说6寸之内他进来一次是4000块钱，然后加一寸加1000号加成号，那一次产下来就要2万块啊，2万块，而且是半夜停的。那我们教会就有几个同工呢，他们就自己把整个帕金娜给干下来了。4次的雪都是自己做的，没有找外面来做。那下雪的时候，自己家里面都出不来，自己的雪都铲不了，他们只是把自己开一条路能够下得来，就开到教会去做事情。那有一些同工，他知道要下雪，他早晨4点钟就到了教会去开始。那还有人轮班，就是说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在任何的侍奉岗位上都有人在那个地方负责，就是 always have someone sit on top of everything。教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执事独当一面 accountable， 在这个地方向整个教会会中负责，而且他不是自己做，他有一个团队。自己做是傻瓜，聪明的人会带领人起来一起做，同意不同意？你一个人铲雪，你铲到什么哪一辈子？你带着20个人，带着40个人做，你不要讲那个 parking lot， parking lot 是用车子，对不对？光我们要走路的那个走道就很长了。那个走道都要去撒冰撒那个盐的，我们教会知道他们没有盐，我们跑到别州别的地方去买盐的，而且一买就先这个储备起来，到了下雪的时候你来不及买的，事情都要事先预备，所以这些人都动脑子，为了教会的缘故费心费力费财费时，最重要的是他的心在教会里面。所以这几天一下雪的时候，我这个一打开 email 都是这个去这个在那边联络滑雪干铲雪干什么干，感谢主，我们长老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啊，执事们全部都包办了，什么事情都他们都做得井井有条。为什么？他们是很会办事，为了教会的事情做得很好。我以前找一个同工，他要负责一个总务部，那个是已经10几年前了。他本来不是根本不知道这个做什么。我说你是为着主而做啊，你做这个事情和神的国度都有关系。为什么？我跟他解释，然后我就说请你做，他说还回去祷告，回去祷告以后回来以后就好了啊，他做。他那个部门最少需要20个，那个时候需要20个，我说你需要找同工找不到，我来帮你找，隔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他说啊，都已经找20个全部找到了都超过需要了。我说你怎么请的？我很 surprise 啊。他说我就把你给我讲的那些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去祷告，他们全部都来了。你要有这种，你知道一个公司的里面啊，要能够同心的话，要有一个 share 的 value。懂我的意思吧？大家要有一个共同认同的一个价值观和一个目标，大家如果意向相同使命相同，干什么都没有问题，就是这样。所以今天侍奉神是一个让我们 on fire， 让我们火热起来，让我们停不住的东西。所以当初我们教会要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心里面有8匹马10匹马在那个地方已经要跑了，但是就要等主的号角一响，哗就冲了。所以回到刚才我说那个我们要建堂了，那我们手上6万块钱要建一个堂要88万，我们那个时候加上单身的加上家庭的全部的 unit， 只要来到教会的基督徒只有60个 unit， 那个时候有60个。那个时候就要建堂，建堂的时候我们4个人在一起祷告我们当整个教会祷告祷告。有一天主就告诉我说要我负责建堂，我说主啊，有没有拱筹啊我说我是最年轻的一个，现在做同工会主席上面还有3个兄长 还有别的执事，别的同工也很能干，我不可能做得起来。但是我只是我知道和主是从来从主从来不和我们讲理的，主说讲了就是讲。但是我和主，解释啊，主不可能的了。后来我们在一起开会 ，OK， 决定谁做这个负责这个建堂会主席啊。当然我就不讲话了，虽然主和我讲话，但是我那个时候就不讲话，看这事如何。讨论来讨论去，他们说你做我做，他做啊，讲讲到时候三个一起转过来指着我说你做啊，指着我说我做啊，我就说兄长们哈，其实主和我说的话，要不然的话我打死不做啊。但是因为主说的话了，而且到最后还是逃不掉，就做了啊。做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教会没钱啊什么，我们的那个时候你看。二十多年前，二十五六年前，我们那个时候都很穷嘛，都没什么钱的。那那个时候，神就给我信心啊。那那个时候，我们的财务呢，负责财务的是一个美国有 CPA 的，每天跟在我后面一个什么？哎呦，那个时候就说啊，牧姐没钱啊，牧姐没钱。我说钱在哪？牧姐没钱，钱在哪？他说牧姐啊，现在需要钱。我说在神面前啊。他说现在需要钱。我说你到时候要付的时候，神就会给钱。啊，到时候神真的是一路带过来啊。到最后你知道吗？他这个脸本来是长的。后来变成圆的，他说钱用不了，钱多少钱多少。后来我们还做这个买那个110万现金盖起来的，再是没有难成的事情。真的，你若是真的知道你是与神同工的，你真的知道你是把天上的丰盛要带到这个地上来，你需要教堂，你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神会做事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大神啊！你只要知道的是这是不是他的旨意。不知道的话就好好祷告，祷告不出来尽是祷告，一个人不行，两个，两个不行全教会。神是听祷告的神，今天神还是做事的神。所以第二个团队是这种侍奉的团队，每一个事工都有一个人负责独当一面，而且他要建立团队，领袖一定要带出领袖来，要不然的话就不是领袖啊。第三个团队是一个相爱，然后这个我把第二个解释一下。第二个这个侍奉团队呢，就好像一个教会的铁链子一样哈，一个篱笆哈，你建筑你要把它围起来。你常常那个听过一句话，叫 missing link 啊，不可以有一个 missing 的一个部门，教会不可以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人在负责啊，就是说任何一个事情呢都不可以，这个环呢都不可以缺一个。而且教会长大的时候呢，这个环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最弱的一个会断掉。所以我们当教会长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找到对的人来做对的事。如果他还不行的话，只要有潜力来扶持他，来帮助他，让他成长，跟着事工的需要继续成长。若是事工大了，这个人没有成长，他就会 burn out。 很多的 burn out 都是这样子，因为事情多了杂了，然后我们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么第三个讲到，就是能够这个关怀，能够发展的这个关怀团队、福音团队，随便你取这个名字哈，就是关怀这个关怀的这个福音团队，就是建立小组。那么这个事情呢，因为主日只是一个时间上面只是一个点，但是你一个星期的中间呢。弟兄姐妹们有很多的需要，有属灵的需要，有这个分享，有关怀的需要。而且呢，很多人不来教会的，因为他在教会有这种惧怕恐惧症啊。但是到小组家里面来，因为是你的朋友，所以他会来啊。所以小组成立的时候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基督徒们彼此关怀、追求、读经、祷告、亲近主。所以属灵的在生活当中成为连续的可以追求，不是只有组织来听得到。第二个，可以把福音朋友带到小组里面来啊，然后让他和基督徒们在一起。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因为到了基督徒的家里面，看到基督徒的家里面这么样子的温和有爱，所以他们就信主，就来教会。第三个，训练的机会，因为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没有机会训练，也没有机会做见证，但是在小组的里面机会就很多，所以可以成长得很快。所以这个就像一个网一样啊，一个网一个网在底下，一个人掉下来，这个网接住了就好，接不住的话下面有一个网接住，这个网接不住下面又有一个网接住啊。所以我们教会成立的第一个网怎么成立的，是有一天我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主感动我要叫我去成立这个小组。 啊，圣经小组在周间能够彼此关怀，那个时候主要是这样子。那我就回去了，和我们三位兄长说，想要成立这个小组。那他们三个就说是，哦，那叫 cell group。我那个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叫 cell group 啊，我以为是 self S E L F， 自己的小组嘛，叫做 self group。后来搞了一个半天都做起来了，才知道叫做 C E L L 细胞小组。那个时候还没有流行嘛，那个时候很早啊，所以我们教会才一年多，第一个小组就在我们家成立。还没有成立之前呢，我和这三个兄长一讲的时候呢，两个同意，一个反对，有一个反对。那反对我就不做，我不是说人比事情重要吗？我就回去祷告，我说主啊，是你要我做的，为什么他会反对？啊，我就祷告，清清楚楚，再一次清楚，不是我的自己的血气和爱好，而是神的感动。所以我第二次回去又讲，讲了以后他还是反对，那我就再回去再祷告，啊，再祷告，再祷告还是很清楚。既然那么清楚了。你知道一般事情我就放掉了，神的事情不会放，我就打个电话给他，我说我来你家里和你聊聊，那我们都是好朋友嘛，所以我就去了，我就和他讲，我就和他讲说神怎么感动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和他讲。然后他就看着我说，牧姐啊，我不是反对你，我是没有办法支持你。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已经忙得要命， 他除了在大学教书，还兼了10个 consultant。因为他的父亲生病，他要大大赚钱，他是纽约市州长的顾问，又是机关枪炮弹厂的顾问，他这个人很难干，所以忙得要死。所以他说如果我同意你，我就一定要支持你，我一定要参与，但是我完全没时间。我说兄长，我说你只要不给我祝福就好，啥事情都不要管，指头都不要动，什么事情都不要做，我只让 你什么事情就要祝福的。他说我100%祝福你，100%同意， OK， 我就开始做了。我们家第一组我们到大概十年前开始，到了十年前大概已经有80组，那么这一个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呢，就把教会一个一区一区一区一区，对不对？这个叫 regional， 一区一区就照顾好了，而且一区一区的福音就传出去，那这样子可以 reach 到很多很多的人，同意不同意？真的，有的人是在中文学校，对不对？他在那一区，那位中文学校的家长们就认识了，在这一区的中文学校的家长们就认识了，那一区是菜场里面见面的很多朋友就认识了，那很多很多就认识了。然后还有 functional group， 就是单亲的学生的这个松柏的，就是年纪大的妇女的这个 function 的这些，还有 young adult， 这样子的英文分英文中文粤语，这样子一下子整个教会呢就分出去，整个教会就全面成长。就是面的成长，不是只有主日成长，弟兄姐妹们，要讲起来这个教会增长是很长很长一个事情。最重要一个事情，教会里面要有一些被神训练好的人，认识神的人，通天的人，从神那里领受的人，把各样的恩赐来带到教会里面来成全圣徒，让圣徒呢有一天能够各尽其职。因为每一个圣徒在神在他的身上都有一个职分托付给他，两方面，一方面他自己在神的面前要好好追求成长，一方面教会的领袖有责任要把他们建立起来，让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各尽其职。是不是？各尽其职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的建立是借着成全圣徒，让圣徒每一个都能够各尽其职起来的。若是只有少数人在这个地方辛苦，这个教会不会增长，能够维持就不错了。很辛苦的，很辛苦。我看过很多教会，忠心的不得了，但是人数不涨，因为怎么样？没有同工。每一个教会都缺一个同工，每一个教会都缺一笔钱，而且每一个教会都缺一个房间，永远不会够的。永远不会够的，但是人比这些都重要。你把人带出来的，很多的事情就解决了。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重点放在，不是我们自己去凭着我们的才干能够经验能够帮助他，而是把神的丰盛能够借着我们这些在神面前祷告的人，这些被神制作的人，或者我们一起来寻求，让神的荣耀丰盛能够充满在我们当中。所以第三章后面讲了很多保罗的第二个祷告，是不是 啊，这个让我们让基督使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这个与基督一同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等等等等等等，超过一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当我们一起祷告照神旨意求的时候，神必垂听我们。啊，再谈下去的时候，我想时间大概就不够了。我最后用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哈，给你们做一个这个作业吧。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个地方，当这个五旬节之后，教会增长得很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教会遇到第一件的事情啊，当教会在工作成长的时候，撒旦也在工作。第四章的时候，外面的逼迫来到教会里面，啊，很多教会在逼迫的里面呢就成长不了。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教会越逼迫越成长，啊。第二个呢，到了第五章呢，腐败进到教会里面来。啊，这个亚拉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在这边欺哄圣灵，是不是撒旦借着欺骗要来腐化教会的内部，但是圣灵在这个地方借着彼得来审判，是不是？所以教会第二关又过去了。第三关是借着侍奉，当人数多起来的时候啊，教会里面有怨言发生，怨言啊，喜欢听到怨言的同工们请你举个手给我看一下。教会一有怨言，你就说感谢主，啊，然后你就去处理，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看到好像有几个人眼睛发亮啊，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教会有怨言了，在侍奉的上有怨，因为他们在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一些说希腊话的寡妇，是不是？教会成长大的时候呢，总有一些事情以前不需要做的、不知道的，现在突然发现疏忽掉了，一定会有的。这是教会成长的瓶颈，你会一步一步遇到。但是当你碰到这些事情以后，你怎么处理？若是你处理不好，教会的成长就会受到限制，就会受到限制啊！所以初期的教会前面两关都过去了，但是碰到这个怨言发生的时候，使徒们十二个使徒们一起出来，但弟兄们，我们啊都做了决定了，他们做了决定，他说我们不能够放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要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圣灵充满、信心充足巴拉巴这样的人来管理这事。 清楚没有？所以说教会很重要一个事情，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托付，最重要的事情不能当成第二，第二的事情不能当成第一。你什么时候看错了事情，整个就完了。所以 C.S. Lewis 写了一本书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第一和第二。他说当你把第二当成第一的时候，整个 life 变成 miserable， 所有事情就一团糟 chaos。 但是当你把第一放对的时候，所有的二三四全部都什么按部就班的就绪了。所以属灵的人要有属灵的一项，知道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十二个使徒出来只有一句话，他们同心的只有一件事情，说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神的道借着祷告把神的中丰富能力仍然在我们的当中，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虽然有了怨言需要处理，有了怨言不要生气，有了怨言不要灰心，有了怨言不要认为弟兄姐妹不爱你，不是的，因为很多的事情以前没有，现在发生很多的事情需要解决，把难处变成益处，把阻力变成助力。所以当他们产生第二代的同工，建立了第二个团队，这一个团队就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然后到了后面告诉我们说教会人数加增很快，因为你把第一抓住了，然后你又把一些合适的人来处理发生的事情，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教会可以继续的增长。还有很多事情呢，不可能在一个钟头，已经超过一个钟头了，我要下来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因为像我在很多的教会讲教会治理，这是20个小时到30个小时的课程，因为你要细讲，很多的事情呢，还是从生命里面开始建造，啊，不是只有讲一些方法啊。所以教会要增长，在神的教会里面要增长。我们弟兄姐妹们好好的祷告和神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若是我们没有从上面领受，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出去，也没有办法建造啊。 不是我们的才干和忠心，而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不但忠心，而且良善，而且有见识，明白神的旨意，而且知道怎么样子用神所赐给我们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去服侍主。对不起啊，这个时间是不可能多讲，就到此为止了，好不好？你们要就这样子了，没办法了先祷告吧，先祷告吧我要结束了，要不然有些人要回家，家里有问题，有事情。主，我们为着两个教会在你面前的心愿，愿意你自己的身量荣耀在教会里面更多的彰显，让你的你的喜悦更多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教会不住的增长，也让教会有更多爱你在你手中可以侍奉你的人能够不断的增多，好让你的道能够传出去，也让弟兄姐妹们中间的需要能够有许多关怀的人能够用爱心去辅导、去帮助、去慰问，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都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靠着彼此相爱、彼此激发热心、互相建立，我们能够正面的不断的成长，让你的荣耀仍然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主啊，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心更多的转向你，更多的爱你，让我们的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荣上加荣，好让你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家中也能够更多的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被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的家都能够成为一个侍奉的祭坛。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那我们底下有几分钟时间是自由，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直接问一些具体的问题，可不可以？
你们不怕晚吗？
9:15了，10分钟。
这样子好了，需要走的自由的走，那个什么时候想走就走，这不是，要不然的话那个我不好意思。很体谅你们，
你们说怎么样？
那我们要不然这样好了，三个问题就回答三个问题。
你在讲到就是说，你头两年的时候就是说，只是几个弟兄在一起祷告，你们刚开始十几个人是不是？在头两年的时候就是说，只是在一起统一祷告。
我解释不清楚啊，在成立之前两年，我们已经有几个家庭在一起求神。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什么时候成立教会？为这个祷告，为着把福音传出去。教会成立之前两年，那成立之后两年是我说我自己个人在神面前为着教会祷告。
也就是说，在这个成立教会之前，你们这几个家庭始终在一起聚会，就你们在一起查经祷告在一起。
我们不是没有查经，我们只是为着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怎么样子？是要成立教会呢，还是跟别人合并呢，还是如何往前走？就是为了把福音在New Jersey能够传开来。那聚会我们已经在查经班里面有查经，主日那边附近已经有两个教会，后来我们要和他们两个合，他们不肯合，所以我们才开始的。
OK，
请。
这个问题，这个经常问，我经常还问的，不是我想问的，就是在你们这个这么多年的三十年半，是在这个教会。当然，在那之前，我相信你们一定也在侍奉。那么，今天姊妹也在这个地方，我问的问题是：你们这个作为一个家庭，在这个侍奉当中，就是如何在配合？我不是说我太太不支持我们，我是说，因为经常会出现，就是说有时候弟兄愿意出来，姊妹说。再等一等，看看其他弟兄再说。
那
你们在这个当中，
好，我先说吧。这个神特别预备我有这么一个好姐妹。她当年要嫁的时候呢，一定要嫁传道人。虽然就是要爱主的她也愿意为主受苦，就是为了服侍主。所以她当初已经是这样，也这个也不能怪我，是吧？所以我们那个结婚之后呢，虽然他那个时候也是很辛苦，这个过程也许他有时间可以分享，但是今天可能太晚，不能讲那么细。 他也很辛苦，也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是老大，正好教会开始，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很单纯，所以他也受了很多苦。我就说我照顾那个家，你照顾这个家，你如果不能照顾这个家，我也不能照顾那个家。那他因为一方面。